山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塞班是钢铁建筑成聘助理测量员，懂基本看图，略懂英文，待遇优，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致电415-559-5538，415-559-5538。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并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二晚8点准时和大家见面的令的咖啡小馆。昨天呢，我去三藩市的一家邮局寄东西，结果找了好久才找到邮局的地方。当我贴好邮票，把信丢入信箱的时候，好像回到很久以前那个常常用书信交流的时代，然后突然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呢，我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写的信。说起信这个东西，好像有很多想说的，却又像是无从说起。我想这个字应该是个会意字。什么叫信呢？就是人言，我们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就变成了一封信。记得小学的时候，语文课老师教过我们如何写信，应该用什么样的格式，什么样的语言，信封该怎么填写，讲得很细致。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很爱给朋友写信，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明明我们上学的学校就只有几条街之隔，明明晚上都可以约出来散步，但还是要写信。那个时候当班上的生活委员嚷嚷着某某某有你的信了，我就觉得那个人好幸福，因为在某个地方有人正惦念着他。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总爱买花花绿绿的信纸，好像在那样的纸上写字，文字都会变得比较有感情。其实我想那时候的我们也许没有多大的事情可写，只不过是想要凑个热闹罢了。然后好像我们很快的就被推入了一个网络的时代，写信就变成了一件古老而有些落伍的事。毕竟一点鼠标就能看着对方说话，或是发一个邮件就能让对方收到 email， 这样的情况已经渐渐把信这个东西放进了尘封的盒子里。我们好像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和心情去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一个的字，然后走去邮局买一张邮票，再把它丢进邮筒里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怀念那样的感觉。写信的时候我会想着收到信的他会看着我写的每一个字，他的手会触碰到我的手也曾经摩擦过的纸张，于是我们之间好像就有了另外一种微妙的联系。在把信丢入邮筒的那一刻，你会听到扑通的一声，好像心里也就这样扑通了一下，安心了，把要说的话都寄出去了，又忐忑了，想着收到信的他会有怎样的心情。 而现在网络的飞速发展已经容不得这样繁琐而缓慢的步骤了，我们还是用各种方法表达着自己的心情，只是已经没有时间去慢慢品味那其中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了。也许我们从节省出来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多，但也许那颗会细细感受生活的心却慢慢的消失了。记得初中有一次星期一去上课的时候，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封信，是周末来上补习班的人留下的。信只有短短的几行，他写说我们很有缘分的用过同一套课桌椅，希望收到信的我可以好好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保持着开心乐观的心情。那时候我似乎正因为学业上的不顺有些低落，收到信的时候觉得好温暖。其实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着的两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有交集，这一封信也许是我们唯一有过的联系，但那足以变成我生活中一个美好的小片段。一直到十年后的现在，我已经忘了很多曾经和我同学数年的人，但我却还是能够记得他，只因为这一封信，很微妙也很奇妙，不是吗？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用语言表达很多内心感觉的人，比起说我更喜欢写，好像文字是一个更能让我感觉自在的东西。在好友 Y 和男友分手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说看起来百毒不侵的他面对分手的结局也还是落入了俗套的悲伤，在别人的故事里总说着那有什么的他，在自己的故事里却说了这为什么。也许我们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可以无数次的做个冷静的旁观者，但却无法哪怕一次的做一个理智的局内人。收到信的他说他在想我应该给他写信了，于是就真的收到我的信了，这感觉真好。后来我要离开我居住的城市出国之前，我给从别的城市到那里工作的大学室友 T 写了一张卡片，我对他说等我走了你就连这个唯一可以投奔的人都没有了，那一个人更要好好的。 T 说他在公车上看卡片的时候差点就哭出来，好久没有收到卡片的人经不起这样的煽情。我想也许有的时候写信的好处在于文字比语言更能给人长久的温暖和记忆吧。也许有一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在记忆里消失了，但写下来的文字只要你还保留着，那么不论多久你再次读起的时候，它的温度都还在。也许看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了，但我们能够读到那个时候的人，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一种珍贵的情怀呢？也许回想当初，我们会觉得有一些好笑，或者有一些感伤，但这些言语也曾经在某一个时刻生效过，那也是一种难得，不是吗？年初看到北京青年网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叫做写给十年后的自己，里面说时间总是飞逝，一晃十年又过去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或许是现实太无奈，大家总是习惯缅怀过去，历史都已经尘埃落定，或许我们更应该展望未来而不是缅怀过去。 想象一下十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对于十年后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期待。给十年后的自己写封信吧，哪怕只是一句话，一句问候。2020年，你还活着吗？2020年的房价到10万一平了吗？2020年有机器人女友和时空机了吗？如果有，请给2010年的你快递一个；如果没有，请给2030年的你写封信。2020年的你是否还像2010年的时候一样，还在想念机器猫和花仙子呢？我想，如果我要写信给十年后的我，也许我还是会用最简单的开头问候：“你好吗？”我希望那时候的我还是过得很开心。我想十年后我应该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希望他们也很好，而我自己可以做着喜欢的工作，不匆忙也不空虚地过日子。而在这其中的十年，也许现在想着遥遥无期，充满着各种可能，但那时回过头来想，应该只是转瞬之间的事，也都是那么顺其自然地发生了吧。听说国内有一种叫做时光漫游店的商店，可以寄给一个月、一年或是十年后的某个人。我喜欢这样的创意，能够让我们保留一些回忆，也寄出一些惊喜。好了，这一节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节回来我们继续悠闲的咖啡时光。
欢聚心神，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湾聚星城中文电台国乐双语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er，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啊，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 迎回到 FM92.3 另的咖啡小馆，这一节我们继续来聊关于写信的五花八门的事。首先呢，我们来八卦八卦，看看十二星座写信大比拼吧。究竟哪个星座的人爱写信，哪个星座的人最敷衍呢？首先来说白羊座，最直截了当的白羊座，如果 email 或电话可以联系，他们才没有那个耐心去写信的。要知道写信可是很花时间的呀。金牛座，如果对方是在很远的地方，金牛座可能会比较愿意写信吧，毕竟邮费会比电话费便宜很多，而且以金牛的耐心，写信根本不算什么麻烦的事儿。双子座，健谈的双子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能聊，写信也不例外，从天南聊到地北。双子也喜欢以通信的方式和朋友交换一些当地的新鲜玩意儿。巨蟹座，最重感情的巨蟹座给远房的亲戚朋友写的信一定不会少，而且他们写的不会是三言两语的敷衍，而是真心的问候。狮子座，狮子们才懒得去写信呢，如果有 email 可以用是最好，没有嘛，那就休想得到他的信了，除非对方对他真的非常重要。处女座，处女座们要先计算一下，写信、电话或是 email 哪个最省钱呢？哪个最省时间呢？要综合起来计算一下性价比。天秤座，虽说天秤座是懒得出了名的，但他们还是比较重视感觉的，收到信的感觉都会是非常温馨的吧，天秤们不喜欢才怪呢。天蝎座，发 email 容易丢失，电话挂下什么就没有了，对于朋友不多但知心朋友却占多数的天蝎，写信大概还是最有意义的了。射手座，平时都写了那么多作业，现在还让我写信，有写信的时间坐不住的射手座都不知道疯到哪里去玩了呢。摩羯座，实际如摩羯座写信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甚至浪费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呀，摩羯是懂得利用的。水瓶座，比起写信，水瓶还是比较喜欢先进的网络，如 email、 MSN、 微博等等，他们写信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双鱼座，双鱼恐怕是十二星座中最能写信的一个了，尤其是女生，他们常常写一些没有收信人的信，其实并非想寄出去，只是发泄心情而已。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评价准不准呢？反正对我来说是不那么准的。下面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则我在网上看到的新闻，说的是一位给失踪的儿子写信写了24年的母亲。新闻里说，贵州省凯里市一位六旬的母亲的小儿子24年前失踪，由于思念儿子，每年春节前他都会给失踪的儿子写一封信，已经持续了24年。据报道，1月28日一早，家住凯里市今年已经66岁的侯玉敏又开始继续每年一次给失踪的儿子写信的功课。写完信后，把它夹在一本笔记本里，合上笔记本，老人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不知道在有生之年，儿子能否还看到他写的信。报道说，1986年3月26日，侯玉敏要去单位上班，10年11岁的小儿子龙建红闹着要跟妈妈去，侯玉敏没答应，便把儿子托付给家中20多岁的侄女，临走的时候还锁上门。不料半个小时后，儿子却爬窗跑掉了。侯玉敏一边报案，一边组织亲友在凯里城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儿子。此后侯玉敏一有时间就出门寻找儿子，足迹遍及全省各地，还给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的有关部门写信求助，但也未找到儿子的线索。 每逢佳节倍思亲，1986年除夕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爆竹声此起彼落，更加剧了侯玉敏对儿子的思念。于是他拿起笔来，流着泪水给儿子写下了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儿啊，今年对妈妈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年头，因为在今年3月26日以来，你离开了妈妈，不知道去了何方。你知道吗？这一年陪伴妈妈的都是眼泪啊。今年过年你在哪里？过得好吗？侯玉敏知道这是一封发不出去的信，但是把思念写出来，感觉内心要好受一点。写完之后，他就把信夹在了一本笔记本里。此后每年春节，侯玉敏都要提笔给儿子写信。至今这些发不出去的信也累积到24封。在信中除了述说对儿子的思念，他还把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儿子，让儿子分享他的欢乐与痛苦。2005年8月5日，金钱在线刊载了侯玉敏的寻子信件，并且公布了他的联系方式。当晚侯玉敏的家里忽然响起了电话声，他拿起电话，对方说：我是你登报寻找的人。侯玉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让对方重复说了3遍。他问对方身在何处，对方说在遵义，能自食其力，已经31岁了。当侯玉敏问其详细地址时，对方沉默了。之后侯玉敏经常坐在电话旁边等待，然而数月过去，电话再也没打来过。这一年年末，侯玉敏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接到你的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哭了整整一夜。你是不想认我这个亲生母亲，还是另有隐情？接到你的电话不久，我就赶去遵义找你了。但是由于你不肯告诉我地址和姓名，我找不到你。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亲生母亲？我找你找了好多年呐。2010年1月，侯玉敏获知关于儿子的进一步消息，得知儿子在遵义市川剧剧团洪某某家，名叫傅某某，小名叫小海。凯里警方派出一名民警与侯玉敏赶往遵义寻找傅某某，但一番周折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在当地媒体刊登侯玉敏寻子的消息后，一名陌生男子给民警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见你，与你谈谈。侯玉敏和民警喜出望外，但次日晚上，该男子在电话中对侯玉敏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侯玉敏还想问为什么，对方却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一名自称认识傅某某的涂姓男子与侯玉敏取得了联系，想要帮侯玉敏一把。在涂某某的帮助下，侯玉敏拨通了傅某某的电话，但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还是：我不是你的儿子。之后涂某某的电话也打不通了。2011年1月28日，侯玉敏照例给儿子写信：儿啊，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见面？你有什么事情让你这样为难啊？你告诉妈妈好吗？妈妈思念你24年，找了你24年，吃了很多苦，你知道吗？若有一天你想通了，就回来翻看，看看老娘寻找你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在信的最后，侯玉敏说：尽管老娘现在体弱多病，但决心 找你到死的那一天。看了这个故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什么感想呢？其实好像世上总有很多悲欢离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曾经可以做些什么，但是却因为一点点的差池而变得无能为力。不论如何，我还是希望故事里的母亲能够和她的儿子团聚，希望每个人的故事都有好的结局。
钢铁建筑诚聘项目经理助理，要求土木或结构工程学士学位，有经验者优先，会中英文，有意者请发简历到 construction1@gmail.com。Hello， 我们是
娱乐新在线。
你关注各种明星的头条八卦吗？你关心全球影视的最新消息吗？你知道中国乐坛的最新动向吗？你了解时尚玩家的流行资讯吗？只要来这里，悠悠就可以带给您最新鲜的头条娱乐八卦，最红的影视新闻，最好听的乐坛新作，还有最时尚的流行资讯。你要做的就是打开收音机，守候在92.3湾区新城电台，娱乐新在线，
娱乐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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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新在线。
三藩市铁厂招聘铁厂工人，无需经验，可培训，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415-559-5538 415-559-5538。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回来。这一节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学作品中感人的书信。首先要说的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精通诗文、善于弹琴的女子。可惜的是，17岁年纪轻轻便在娘家守寡。某日席间，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恋受到了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对幸福坚定的追求以及非凡的勇气，毅然在漆黑之夜逃出卓府，与深爱的人私奔，当卢卖酒为生。生活艰难，但两人感情日益渐深。但当司马相如在事业上略显锋芒，终于被举荐做官后，久居京城，赏尽风尘美女，加上官场得意的他，就渐渐产生了弃妻纳妾之业。曾经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日子，此刻早已忘却。终于某日，司马相如给妻子送出了一封13字的信，1234567890100000。 聪明的朱恩君读后泪流满面，一行数字中唯独少了一个义。无义不是代表夫君对自己无义的暗示。他心凉如水，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回了一封怨郎诗。其诗曰：一别之后二地相寻，虽说是三四月，谁又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细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完，百无聊赖识凭栏。重九登高看孤月，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六月伏天从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似水，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一郎啊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司马相如看完妻子的信，不禁惊叹妻子的才华横溢，遥想昔日夫妻恩爱之情，羞愧万分，从此不再提遗妻纳妾之事。朱恩君的这封信广为流传，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我想如果后来的司马相如和朱恩君果真幸福地生活了下去，那么这封信还真的算上功不可没了。其实我不知道一个男人为了一封信回心转意的几率有多大，而在司马相如这里，我倒是质疑他究竟是为妻子的才华还是两人之间的情谊改变了心意的呢。朱恩君的确才华横溢，对于丈夫也是情深意重，但是即使如此也免不了走到要被他抛弃的绝境。这到底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悲凉？所谓的不顾一切到底能不能换回天长地久，谁能说得准？那时的感情是这样，而现在呢？也许不论过了几千年，碰到感情的命题，谁都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古代的爱情，我们该说说当代人的故事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张小娴的小说《荷包里的单人床》。我看过十几本张小娴的小说，最喜欢的始终是这一本。故事的内容并不复杂，说的是一位女子苏莹，她是一家布艺店的雇员和一家烧鸟店的小股东，在买暖炉的时候邂逅了做医生的秦云生，一次医疗急诊时进一步相识。苏莹爱上了秦云生之后，便不惜离开相伴已久并一心想和自己结婚的杨正文。和云生相守一段时日之后，苏莹发现他始终难以忘怀五年前死于意外事故的芭蕾舞演员孙敏素。失意的苏莹离开香港来到法兰克福，三年后和云生相逢故里。我一直记得故事里的苏莹为了她爱的云生搬到了能看得到她家的对面的那栋公寓，然后每次在云生刚刚到家打开灯的时候，她就会给她打电话，但云生却以为那一切都是巧合。 其实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去设计一些巧合，让对方误以为这就是缘分。如果足够幸运，这些人为的巧合也许就真的变成了一段缘分。故事里的苏莹一直恋着云生，并且把这样的爱恋写成了信。在信里他说，云生，赶到云吞面店，你走了，我失望的漫无目的的在街上徘徊。天空洒下一阵微凉的雨，把我赶到去一间盆栽店。我抱走了一盆可能曾经对你微笑的樱草。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书上说，代表四月的樱草象征爱和嫉妒。嫉妒可以独立存在，但是爱必然和嫉妒并存，正如失望在幸福里存在。其实爱情本来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路上重逢，而我告诉你我现在很幸福，我一定是伪装的。如果只能够跟你重逢而不是共同生活，那怎么会幸福呢？告诉你我很幸福，只是不想让你知道，其实我很伤心。可惜即使是这样情深意重的苏莹，也没能够唤起云生对他的爱。那时的云生还惦念着死去的前女友米素，他也把思念写成了信。他在信里说，素，你在雨夜来，在雨夜离去，时日渐远，但是我说过，如果你想起我，想见我，就到新街这一间餐厅来，我会永远等你。虽然后园里象征怀念的迷迭香不再盛放，我没有一刻忘记你，没有。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一场暗恋。有的时候暗恋是甜蜜的，因为那种心动让人欣喜，让人觉得有一个人可以惦念是件美好的事。而有的时候暗恋却是痛苦的，因为始终得不到回应。所以张小娴才会引用了泰戈尔的诗句，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暗恋到了最后变得如此无奈和无助，那么留给人的就注定是疼痛了。我记得书里苏莹离开云生前，把写给他的信缝在了云生的抱枕里，后来抱枕被猫抓破，云生发现了苏莹的信，然后他们再重逢，故事又有了新的开始。我喜欢这样的情节，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等待对方去发现。也许他永远不会被发现，但也许他有重见天日的那天。那个没能爱你的人，也许只是那时那刻无法爱你。如果换个时间，换个心境，结局也许会有不同。所以为什么不给彼此一点空间，不和命运赌一把呢？或许有人说，这是小说， 现实中也许苏莹走了，信永远不会被发现，他们终究不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但那又何妨，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命运里再遇见一个更合适的人。只是故事的主角换了人做，却并不代表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说到底，爱情始终是两个现实的字眼。
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与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者 fax 你的 resume 到415-727-4947。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回来。最后一节我要和大家聊一部电影《海角七号》。这部曾经红透了台湾的电影，我想收音机前不少的听众都看过。电影讲述了依傍大海的美丽小镇恒春上，音乐梦想在台北遭受打击的年轻人阿佳，冷眼旁观地看着一切。虽然在明代主席后父的帮忙下成了代班邮差，信件和邮包却被他乱堆在房间里。面对一个寄自日本的无法送至的包裹，他没有按老邮差茂伯的吩咐将它退回，而是私自拆阅查看。里面除了一张泛黄的少女照片，是几封写于60年前的信件。那时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在台湾的日籍教师随着日军撤退时遗弃了相约私奔的女友，在返回日本的途中，他将爱意和悔意化成文字，但信件直到去世才被他的女儿寄出。在台湾留学工作的日本女孩游子，有心成为模特，却被认为形象过时，只能做负责日本超级疗伤歌手中孝介在恒春的演出事宜的公关。按惯例，中孝介演出之前会有乐团暖场， 游子原本联络了日本某乐团，但明代坚持用本地乐团。游子无奈与包括阿佳在内的几个年龄、工作、个性都有较大差异的当地音乐爱好者组成了工作搭档，其中包括因意外事件失掉幸福生活的交警、暗恋老板娘的小伙计水蛙、早熟的小女生大大等。由于阿佳之外的几个人都全没有舞台表演经验，临时组建的乐队时有矛盾发生，游子常被气得火冒三丈，而最有经验的阿佳气他最甚。后来乐团成员又有了调整，茂博和兜售客家小米酒的马拉桑先后取代贝斯手加入乐团，但一直排练都很不顺。中孝介来台的日子越来越近，对阿佳彻底失望的游子决定放弃在台湾的工作回日本，但两人已经在摩擦中生出感情。不久游子在阿佳房间看到那60年前的信件，完全被那些美丽的爱情故事所打动，他叮嘱阿佳一定要将信件送到当事人手中。双方虽然没有开口表白，但爱情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阿佳因为游子重新拥有了追求音乐梦想的勇气，而两个人最后也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一个尘封的地址，海角七号，牵连着两段跨国恋情，只是岁月年代的不同，恋情的结局也有着各自的宿命。爱情永远都是有关信念和勇气的事情。在海角七号那个叫做恒春的海滨小镇，执着的等待和勇敢的出击成就了两代爱情不同的结局。贯穿电影史中的是来自日本的那七封情书，他们记录了1945年12月25日一个漂洋过海的爱情的开始，没有时间，没有地点，也从不曾看见男女主角，但是那个满载爱意和思念的声音诉说着一个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的故事。打开一个黑色的小匣子，打开一个唯美久远的爱情，温柔的声音响起，诉说着远方的点点滴滴。夕阳洒满整个海面，海风浮动，这个时候台北是安静又温暖的。寻找战争留给我们的那一份温暖，漂浮在海上的流不出就被大海风干的泪，在浮躁的台北，只有这个声音能让整个小镇都安静下来。期待爱情的人默默享受着那份感动和甜蜜。美丽的海滨小镇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丢失很多的东西。年轻人对故乡小镇的麻木，本土文化的没落，让代表主席决定在演唱会前要当地人来组乐团表演暖场。于是在恒春寻找合适的乐队，让大家都聚在了一起，为自己的梦想，也为了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彩排时大家的自我与磨合，张扬与执着，让游子看不到希望，差点放弃，但是同时他也被每一个人的精神所感染着。一个婚礼是影片的转折点，它暴露了所有人的脆弱，让故事进入到另一个真实的空间。游子和阿佳之间微妙的爱情，水蛙失落的爱情， 大大母女的寂寞。老马坚守不存在爱情的悲伤，和马拉桑的幸福，还有代表的温暖。在这个有月亮的晚上，所有的人变得透明了。第二天，当太阳再次从水平面上升起，彩虹出现了。故事还在继续，磨合也在继续，但大家的心似乎更近了。台北下雨了，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心事，安静了下来。游子送给了乐队每个成员真挚的祝福，水蛙见到了心爱的老板娘，大大得到了牧师的祝福，游子和阿佳懂得了爱情，马拉桑穿着广告制服，雨后的彩虹格外美丽，在这深蓝色的海边，尘封的故事被打开了，古老的地址还住着故人，老人静静地坐在海边，满头银发，认真地筛选着豆子，像是在数着那些已经远去的曾经的幸福日子。当他看见那个黑色的匣子，脸上有的会是年少时的那种羞涩，还是泪流满面的幸福？那漂泊的爱情终于还是抵达了，没有早一天，也没有晚一天。相距60年的两场爱情，一个以完美收场，另一个无疑是残缺的，甚至更加让人心酸和无奈。如此迥异的结局在片中交相出现，平行发展，让观众不由自主地随着导演的指引一路走下去，找到已经消失的海角七号，见证那个残缺爱情的回归，祝福一对年轻人能够收获甜蜜的爱情。人们一直想看一看和拥有什么是永恒，也许在这个时代，只有心存怀念才是永恒。思念犹如阳光下的影子，我逃他追，他追我逃，转眼就是一辈子。很多失去的东西我们无法再拥有，很多逝去的选择我们也无法再重来一次，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有坚定的怀念和珍惜。当往日重现，一切仿佛都在昨天，唯有那一封封的情书还记录着所有的思念。电影中最后一封情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我知道思念这庸俗的字眼，将如阳光下的黑影，我逃他追，我追他逃。一辈子我会假装你忘了我，假装你将我的过往像候鸟一般从记忆中迁徙，假装你已走过寒冬迎接春天。我会假装一直到以为一切都是真的，然后祝你一生永远幸福。好啦，说到这里，这期节目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心情和意见想要和我交流，欢迎写信到 info@bayaerometro.com。 另在这里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周二晚不见不散。